法院判决书写道，刘艳丽长期在信息网络上编造虚假信息，攻击中国共产党，辱骂国家领导人。在重大突发事件、社会热门事件期间，在信息网络上编造、散布对国家机关产生不良影响的虚假信息，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这一份落款日期为2020年4月24号的判决书说，如需上诉，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提出上诉。刘艳丽的义姐刘月华曾经与吴辉明律师一起担任刘艳丽的共同辩护人。刘月华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疫情爆发后一月下旬湖北封省以来，家属和律师都不能够前往看守所会见刘艳丽，但是他坚信妹妹一定会坚持自己无罪提出上诉。
我们现在只能说寄希望于刘艳丽在里面没有被折磨傻，只要她没有变傻，她都会上诉。因为我们一直
刘艳丽的姐姐刘月华说，我们现在寄希望于刘艳丽在里面只要没有被折磨傻，她一定会上诉，只要判有罪，即使判两年亦都要上诉，何况判四年。5月3号刘艳丽的辩护人之一北京莫少培律师事务所的马光权律师发表声明指出，上述法院判决书被律师的无罪辩护观点中凭空添加了刘艳丽有悔罪表现的讲法。声明说，辩护词指出东宝区检方的起诉书不符合法定格式要求，指控刘艳丽涉嫌寻衅滋事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同时该案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违法，刘艳丽依法不构成犯罪。刘艳丽的姐姐刘月华说，起诉书没有提及刘艳丽于官员公布财产的言论，但是包括了刘艳丽评论毛泽东私生活、长春假疫苗事件以及中美两国不同的官民关系等文字。2019年1月30号刘艳丽在法庭作最后陈述，在今日我能够站在这里因网络言论被审判，我就明白我必须要有罪，我若无罪，以前各个环节上的公职人员就有罪了，是尊重我的言论自由，维护宪法尊严，还是牺牲我一个保存一大串，我相信结果并无怨念。刘艳丽仲说，我深知若严格依据法律条文和事实我无罪，但是我的案件从头到尾都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作为一个群众，一个无党派人士，站在群众视角、党外视角，表达自己浅薄的看法和庸俗的情绪，并不能够讲政治不正确，只能够讲思想觉悟有待提高，将后进群众捉起来判刑。我并不认为这个是符合党的服务路线的宗旨，捉我、关我、判我就一定政治正确吗？我相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刘艳丽的法庭最后陈述表示，法庭判苏格拉底有罪，历史却宣告他无罪，人类文明是基于这样的正义和公理不灭而砥砺前行。他还提到了文革，他说文革期间想整一个人就说他反党反领导，没有不成功的。吴辉明律师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起诉书上罗列的29条罪状全部都是网上言论，而且没有引起任何严重后果。这位辩护律师指出，刘艳丽的案件和文革期间被枪杀的林超和张志新反革命案在处理上性质类似，只是程度不同。1975年出生的刘艳丽是荆门市中国建设银行荆门分行的职员、网络博客写手，亦都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他从2010年开始因组织关爱抗战老兵活动以及发表关于民主自由言论而被警方重点看管，多次被传唤骚扰并抄走电脑。刘艳丽2015年参加了武汉异议人士全永敏发起的和平转型及注册中国人权观察，多次被国宝约谈。刘艳丽在2018年11月被拘押期间曾割脉自杀抗争，随即被送医获救。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